大家好，欢迎参加国海计算机中国 AI 当期核心矛盾交付力中国 AI 算力租赁与国产算力第五讲证券研究报告超节点 OEM 被低估的中国 AI 核心资产。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3月30日，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国海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次会议相关通知或参加本次会议而视其为客户。本次会议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本次会议只是转发国海证券已发布研究报告的部分观点，仅反映国海证券研究人员于发布完整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内容请以研究所已公开发布报告为准。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任何人不得对本次会议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次会议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那个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国海计算机纽西，然后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算力租赁和国产算力的第五讲。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当前中国 AI 的核心矛盾仍然还是算力交付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这个国内算力市场的投资核心依然围绕交付这个关键词。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个方向做对报告做一个适当的展开去介绍一下我们的观点。那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交付成为今年这个算力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矛盾点首先我们看到需求，那需求的话就是今年以来尤其是春节以来中国的模型的电容量占全球的比例持续攀升，然后看到最新的数据5月11号到5月17号根据 OpenRoad 平台的数据来看的话国产模型依然占据了这个 OpenRoad 平台电容量里面的十大模型的这个半壁以上的江山所以这里面反映出来就是目前国内模型在海外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劲的。那此外的话根据第三方的预测我们看到了就是在2026年到2023年这个未来的这个五年里面Token 的电容量会呈现一个非常强劲的年复合增速在2倍以上的增长。那同时的话呢这是反映到了这个未来这个需求。我们再看到这个供给，那供给的话就是目前首先我们看海外海外的话在截止到最新的话应该有四大 CSP 都已经披露了这个2026年 Q1 自然季度的最新的财务数据以及这个资本开支的情况。那根据这个北美的五大 CSP 的最新的指引以及我们的判断我们预计的话2026年这个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Oracle 的资本开支分别将达到2300亿美元、1850亿美元、1350亿美元以及1900亿美元和745亿美元。所以整个合计的这个规模增长可能会达到 81% 的增长。所以说的话就是2026年这个北美的五大 CSP 的资本开支呢应该是一个同比提速的趋势的。而且这个趋势的话呢已经从2024年一直到2025年2026年已经连续三年的增速超过了 50% 以上，并且今年是提速的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就是说再看到国内，那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受到了这个算力的供给上的影响，所以的话呢就是在2026年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预计腾讯、阿里、字节的合计的资本开支的增速可能会在 70% 左右就是国内的三个 CSP。而这三个 CSP 在2025年的增速的话呢我们预计应该是相对来讲是应该是增速是比较不明朗的尤其是腾讯这边增速可能是相对来讲偏低的。所以说的话就是那2026年的话就是国内的 CSP 的资本开支呢应该是会有一个提速。同时的话呢因为国内的模型的电容量的增长在全球来看它又是一个 这个渗透率或者叫市占率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而过去三年国内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节奏呢，或者说它的占比的占全球比例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这个供给侧是不及全球的这么一个投资的海外投资的，而需求侧又是可能会比海外更强，所以这就导致了国内的算力的供需的矛盾相对于海外是更加的这个应该是更加的激烈的这个矛盾更加加剧的。那同时的话就是再看到这个供应链的一些环节，像存储包括 CPU 包括 switch 其实这里面在未来三年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一个供给紧张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趋势这个之后的话，而中国的话呢，因为这个供给主要又是海外优先的因为海外的供给为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2026年2027年国内算力的供需的矛盾依然是非常紧张的甚至是加剧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交付力今年应该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矛盾。那交付力怎么去，我们对交付的话做了一个拆解就是国内的算力我们认为主要分为三种算力的这种交付有三种交付力。第一种就是那个算力租赁这种是相对来讲比较先进的 AI 芯片。第二种就是那个国产算力这是一个不断在追赶全球的这个算力它的整个供给如果看 GPU 的话这两年的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强劲的。第三种就是说英伟达的这个中国的一些特供款或者叫改良版所以是三种算力。那我们认为的话呢，算力租赁和国产算力将是未来中国算力的核心的一个可以交付的一个来源所以今年的国内算力尤其要关注算力租赁跟国产算力。而从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呢，上半年可能算力租赁是更为的这个优先的，或者说边际的这种改善或者说变化会更为明显所以说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也专门推出了算力租赁的电话会议我们将算力租赁定义为今年中国 AI 最具锐度的这个 AI 资产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话它的这个供需尤其是供给侧的变化非常强劲。而国产算力的话呢，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供给力会逐季的甚至逐年的改善所以往后面看的话，国产算力我认为也有很大的机会所以第一个就是算力租赁。那算力租赁的话，这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数据的重点是看目前的龙头公司的财务数据它已经进入到从去年的看订单、看产业这个商业模式、看需求，到今年一季度开始逐渐的兑现业绩了甚至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之下，如果说算力租赁的供给在有一定的上升的话，那国内的算力租赁明年的业绩可能会更为强劲当然的话，目前的算力租赁它的供给是非常的严格的非常紧张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首先看一季度的数据像协创利通这种包括红景尤其是协创红景它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固定资产应该是同比的话是数倍级的变化这里面反映出来就是说算力租赁这个供给能力或者它的这个采购额今年对比去年应该是数倍级的这个增长。那往后面看的话呢，我们认为算力租赁的核心的变量呢，核心看的还是这个供应链当前的国内的算力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算力租赁的这个环节。所以往后面看的话就是能够具备这个稀缺的独立的供应链能力的算租公司，我们认为它下半年的这个增长的业绩的超预期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如果说是跟别人共享的一些渠道的这种算力租赁公司它的业绩今年也会释放但是它就是超出行业的平均的总量业绩变化应该会有难度因为未来的话算租的这个供给国内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紧张，所以当这个参与方增加而供给方不增长的情况之下，算租环节它的部分的公司是很难业绩上有大规模的增长的变化的。所以今年的核心看点是要寻找一些独立的有稀缺的供应链能力的公司，以及能够在当前的这个算租市场拿到很大量的这种供给能力的公司。所以交付将成为今年算租接下来的核心看点。 第二个就是那个国产算力啊，依然是看交付啊，因为当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中国的 AI 算力啊，就是国产卡的性能呢，普遍应该都达到了 A100 以上的水平啊，普遍在 A100 以上的水平啊。你说到 A700 的话呢，因为普遍都还没有到 A700 这种水平啊，所以其实大家的性能差距的话，在国内市场普遍都是用在推理这个场景的啊。那这里这时候来看的话，就是互联网采购哪一种卡，其实它的影响啊，应该不会特别的明显啊，核心还是看谁能够有更强的交付啊供给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国产 AI 芯片一样的啊，就是交付能力啊将是接下来的业绩超预期的核心的这个潜在机会潜在点。那交付能力的话，我们觉得有两个指标啊，第一个就是要看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倾向的指标啊，就是存货和预付款。那从存货和预付款来看的话呢啊，我们看到了寒武纪在一季报它的预付款的啊非常明显的变化，你看到了那个海光信息啊，在一季度它的这个存货跟预付款的持续的稳健的这个增长啊。那此外的话啊，包括啊这个在这个像新源呢啊，它的预付款呀啊，以及这个啊其实木犀逼震呢啊，其实都在有一些积极的这种推进啊。所以说我们看今年2026年的话啊，核心就是看一季报以及二季报的存货和预付款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海光寒武纪也是非常有亮点的。第二个就是看到2027年2028年的话，我们核心是要锁定晶圆的产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跟国产晶圆厂商有更加深度的绑定的 AI 芯片公司啊，将会有更强的增长确定性啊。这里面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啊要围绕跟上海的这种相关的本土的这种资源的这种获取，第二个就是也要看到这些国家项目的这种支持啊等等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像这个国产芯片公司啊，应该接下来在晶圆厂的这种深度的绑定上，我们是可以挖一些相对来讲有特色的一种标的的啊。那第三个就是那个特供款，特供款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本周的这个商务部就是特朗普访华期间呢，其实也看到了一些第三方的新闻呢啊，比如说给中国的10个企业每个企业供7.5万颗啊，但这个呢，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基本上一个扰动的影响啊，我们不会认为这个 H200 会在中国市场对于国产算力啊，或者说对于国内的供给上形成很大的这种影响啊，所以这是可能是一个事件的这种扰动啊。长期看的话啊，应该还是国产算力啊加算力租赁啊，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的这种方向。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下未来的这个角力点啊，就是因为当前的算租跟国产算力可能都在巴卡机啊，在这个AI 服务器这个阶段，而其实算力行业这个这几年也在发生了一些系统性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啊，包括超节点啊，包括光互联啊，以及这个 CPU 等相关的细分环节啊都有变化，尤其是海外这些环节变化非常明显。而国内的话呢，我们认为今年的话，尤其是到下半年之后啊国内算力市场超节点啊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这里面不仅仅国产算力啊要求这个超级点的这个技术突破，甚至连算力租赁啊也会去看超级点啊。那个给到国内这个算力租赁跟国产算力这种公司的未来的这个话题就是啊，如何打造适用于中国市场接下来的超级点产品啊，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啊这个组装、交付以及最后的售后跟运维。啊，所以关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在上一期也就是上周的电话会里面我当时讲到了啊，就是超级点它的难点是组装加运维啊等等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对于这种有很强的供给能力的 OEM 厂来讲啊，它应该是有一个竞争力提升的啊这么一个变化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超级点啊是核心的一个变量点。第二个就是那个光互联啊，因为海外的话英伟达已经开始走向了 CPU 这个阶段啊，今年可能要就是出到10000台以上的 CPU 交换机柜，今年跟明年的话要出到50000柜啊，所以说啊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海外市场已经进入到了 CPU 这个阶段了啊，就是开始元年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话今年在国内市场依然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国产算力啊未来的明年但到后年的话啊，这个光互联的这种新的技术的这种 方案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差别点啊。第三个就是 CPU 的话呢，目前在全球来看，海外是供给紧张，并且紧张的这种趋势是在加剧的啊。这里面背后就是一个是 CPU 啊，它对于整个GPU 存储的这个利用率的影响啊，在不断的提高。第二个就是啊，这个 CPU 跟 GPU 它在推理时代它的用量的占比啊在增加， CPU 对 agent 的调用的影响也在增加啊，所以这里面包括 AMD 跟英特尔啊，其实都给出了比较乐观的这个指引啊，所以未来国内市场的话啊，在这个CPU 的这个产能、存储的产能啊等，也可能会成为国内算力市场的啊核心的这个一个影响的一个优势点之一啊，所以这是第三章我们讲的就是接下来国内算力的啊未来三个一个比较有变化的这种细分。那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推理环节的话，它的需求相对于训练呢，它是一个数倍的这么一个增长。所以说中国的 AI 需求的话是目前是远远超过供给的，所以算力交付啊或成为行业的核心矛盾。国产算力跟算力租赁啊将是未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供应环节啊。那这里面主要的标记呢啊，包括第一个就是这个算力租赁的话，像这个协创数据啊、盛世科技、一通电子、润健股份啊等，都我们觉得是要继续重视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国产的 AI 芯片啊，像这个海光信息、韩文记啊、新源股份、碧润科技啊，这个也是长期看啊，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的。那第三个就是超级点 OEM 啊，是浪潮信息、华擎技术、中国曙光紫光股份、联想集团啊，以及这个 CPU 海光信息、中国长城连接啊，包括南企科技、深科通信、瑞捷网络啊，再往下就是 IDC 啊。那此外的话，这个风险包括宏观经济影响消费需求、AI 模型发展不景气、市场竞争加剧等等。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叫中国 AI 当期的核心矛盾啊，算力交付啊，这个相关的话题的这个观点的这个更新。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进一步展开具体的这个详细的数据以及这个模型，包括这个报告，也欢迎会后跟国海计算机再进一步联系。那谢谢大家聆听，我今天会议就交流到这，好。